中世纪哲学与神的主权第一讲 Medieval Philosophy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Session 1。 这个系列呢是根据富兰姆的西方哲学与神学的历史的第四章 John Frame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P&R Publishing 2015 Chapter 4导论 Introduction。 自从奥古斯丁一直到1650年左右、在西方哲学这个世界里面，基督教是、最有影响力 的系统的。是的，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也有某一个程度的影响，但是在西方思想史里面，没有一段的历史好像中世纪，从奥古斯丁到1650年，没有一段时期呢，宗教对哲学是有这么大的影响的。主后430年，奥古斯丁快要离开世界， Vandals 汪达尔人蛮族的一种呢，攻打他的在北非洲的故乡 Hippo。 到了那段时期，西方世界已经进入到新的一个时代，就是罗马帝国已经不再凝聚西方的文明了。那要保存着西方的文化和文明，这个任务呢就落在教会的肩膀上。这里呢我附带多加一些事情。事实上呢，维持西方的文明包括哲学、科学、医学、天文学呢，很大程度在于保存跟翻译跟诠释希腊很多的古卷，在哲学、科学、医学、天文学等等这几方面。那么这些的工作呢，都是在当时的西方世界以外，换言之在伊斯兰的世界里面，有一些的学者继续很勤奋的在继续这个任务。这些的学者有的是东方教会的，就是不属天主教我们一般当他们是异端的那些的教派，有的是东方教会的基督教徒，有些是阿拉伯人、波斯人，他们是伊斯兰教徒，还有一些犹太教的学者，基督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学者继续保存着希腊的哲学、医学、科学等等的文明道。然后在西方呢，最基本上 最低的程度上维持西方文明的的确是教会。不过当教会在保存西方文明的时候，同时也改变了西方的文明。教会当时把基督教的神学和古代希腊的哲学用各种方法结合起来，这种的 synthesis 结合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一段中世纪哲学的主题。基督教信仰和、希腊哲学的结合不是新的一件事，老早在第二世纪末第三世纪初俄利根就在做这事情了。不过在中世纪的结合呢是更加的繁琐 more elaborate， 范围更广也更复杂。例如 Aquinas Aquinas Duns Scotus 斯可托 Occam 奥坎等等。这段时期呢，基督教的哲学家并不需要面对逼迫，好像早期教会那样子， 也不必面对有当代传播者的异教的哲学，就是没有一些的异教哲学当时在传播，在影响教会，但是他们并没有跟基督，但是他们并没有与希腊哲学一刀两断，从事这种的结合，就是与世俗的希腊哲学结合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呢，是不是正当呢？很不幸的，大部分基督徒跟神职人员都没有质疑这个问题的。直到宗教改革，那么改教家呢，就坚持需要一种更彻底符合圣经 的神学了。而过了宗教改革不久，也就是1650之后，天主教和基督教都面对庞大的挑战，就是彻底的世俗的哲学和思想，现代哲学，现代哲学的开始。在这个现代期1650之后，就好像在古希腊那个年代一样，基督教思想必须和非宗教的哲学竞争。因此中世纪奥古斯丁死了到1650这段时期呢，是一个中介的时期，相对来说风平浪静，世俗思想并没有在中世纪垄断了西方的思想，而基督徒不需要面对敌人的时候，却找了很多机会彼此攻击，彼此打仗就是了。讨论结束，现在我们进入到中世纪哲学的第一个人物 Boethius， 波爱修斯 Boethius 480-524。这段讲到波爱修斯 Boethius 的讨论呢，分七个小段。第一是他的家庭背景跟他的职业，第二是他是一个哲学家跟神学家，第三他怎么看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第四他怎么讲论上帝是永恒的上帝，第五他怎么用位格跟本质 persona substance 这两个词，第六他最出名的一本的书哲学的安慰，最后第七他怎么看自由意志。首先波爱修斯的家庭背景跟职业，他在主后480年出生于罗马，他的继父后来叫他的岳父的是 Symmachus， 叙马库斯345-402，是一位政治家啊，在 Theodoric 迪奥多利克斯的时候是做执政官的，他也是个演讲家文学家。 Symmachus 是 Ostrakov， 他是一个东哥德族的人，他信奉基督教的亚流派那个的异端。那教会历史的学家喜欢说呢，这些的蛮族啊，就是西哥德、东哥德、Lombard 等等这些的蛮族进到罗马帝国攻陷罗马的时候呢，他们是以一个异端的基督教徒身份来打罗马的，好过他们啊，连那个都不是，是一些自然宗教拜自然的蛮族。后来 Boethius 和他的岳父一样，也被派做执政官 a consul， 后来他被定了叛国罪，被监禁而处死的，悲剧的一个人物。第二，他的学术，他在哲学、神学这两方面的成就，波爱修斯是个出色的哲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神学家，他翻译了 新柏拉图主义者这个哲学家 Porphyry 波尔菲流的 Isagoge 导论这本书，这本书也称为逻辑导论。这个是一个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家 Porphyry 是这个哲学家的名字，新柏拉图主义。他也翻译了亚里士多特的工具论 Organon、这个是亚里士多特论逻辑的、一个的汇编。所以他翻译的有新柏拉图主义的，也有亚里士多特的著作。还有他为亚里士多特的 Categories 范畴篇和 On Interpretation 论诠释写了注释。好，所以你看啊，他翻译的有新柏拉图主义，有亚里士多特，他也为亚里士多特的两本书写了注释。在阿奎那之前，中世纪大部分的思想家，譬如说教会的教父啊，奥古斯丁呢，是深受柏拉图的影响，远远超过受亚里士多特的影响的。但是波埃修斯呢，和后来的阿奎那一样，在某一个程度上比较是一个亚里士多特主义者。这从他翻译的著作和他精准名词的定义可看到。第三，波埃修斯怎么看柏拉图跟亚里士多特？波提斯相信呢，Plato 跟 Aristotle，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分歧是可以协调的。很不幸，他死之前并没有发表这方面的解释。第四，上帝的永恒性 ，the eternity of God。今天我们纪念波埃修斯，因为他定出了两个的定义。首先，他认为上帝的永恒，上帝的永恒性是什么呢？是 God's eternity is the complete, simultaneous, and perfect possession of everlasting life。 他的著作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第五页，上帝的永恒性就是 complete 完整的，同时的，完美的，拥有永恒的生命。哲学的哲学的安慰第五页。那阿古斯丁也曾经这样论说过，他说上帝不单单没有开始，也没有终止，更从某一个意义上呢，上帝是超越时间本身。虽然阿古斯丁承认这样表达是有他的困难的，但是波埃修斯呢，用他典型清晰的说法教导了这个教义和它的含义。我读一次英文： Finite creatures lose part of their lives as the experiences fade into the past。 当有限的被造物他们的经验退为过去的时候，就失去了自己生命的部分的。But God never loses any part of his life。 但是上帝从来不会失去自己的生命的任何部分的。Okay? 所以上帝是永恒的，他不会失去他生命的任何部分。The fact that God is above time， 上帝是超越时间，在时间以上的这个事实呢， enables him to possess it all at once。他就可以同时拥有时间和宇宙的全部，同一刹那拥有时间的全部。 God's eternity is related to his sovereignty and self-existence。 上帝的永恒性和他的主权相关，也跟他的自存性 self-existence 相关。上帝不是依靠天使或者人而存在的。第五个题目，除了神是永恒，神是 在时间以上以外呢，波埃修斯呢为基督的神性和人性进行了讨论道。 the divine and human natures of Christ. 在451年，扎克顿会议已经宣告过，基督有两性 natures， 神性 divine nature， 人性 human nature， 两个性存在在一个的位格里， one person， two natures， nature， person。这两个名词 nature 本性和位格 person 呢，也用在三位一体这个教义上，由尼西亚会议和君士坦丁堡会议都做出定义。上帝是一个存有，上帝有一个存有 being， 或者是 nature 本性，或者 substance 本质，和三个位格。Persons. God has one being and three persons. God has one substance and three persons. God has one nature and three persons. 但是 person 位格这个字呢，带来复杂的问题的。撒伯流主义 Sabellianism， 他们曾经用这个字来描述神性的面具或者角色，他说 person 这个字就是好像在戏剧里的演员，同一个人戴三个不同的面具，或者扮演三个不同的角色。但是这个绝对不是正统信仰的信徒要说的，基督的位格不是这样子的。博爱修斯呢，尝试要澄清这一点。他的做法是把拉丁文的 persona 位格和希腊文的 hypostasis 连接起来，他把位格 person persona 定义为一个有理性的被造物的个别的本质， the individual substance of a rational creature。 这个定义这个对 person 的定义，在澄清基督论的争辩是有帮助的。但是弗兰姆批判说，但是假如用在三位一体这个教义上呢，他就会把 substance 这个用法和上帝独一的存有 one being 就混为一谈了。每一个位格 person 若都是一个 substance，那么三位一体同时也是三个本质了。所以呢，这个是带来一些问题的。不过我们当然承认 persona 这个词绝对不是指面具，上帝不是一个 person 一个位格带着三个面具，不是的。第六个主题，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哲学的安慰。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哲学的安慰，是波爱修斯最出名的著作。在最后的一段时期，当他被囚禁的时候写出来的，这是很有趣的一本书，讨论了哲学的问题，也讨论了宗教的问题，但从来没有提到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提到圣经或者基督教教会的教义。有人认为啊，波爱修斯在这个很困难的阶段放弃了他的信仰。不过这个只不过是少数学者所持的看法。波爱修斯的确常常提到神，但是只不过是一个广泛的哲学的说法，并不带有任何宗教的精神的。注意哦，讨论哲学问题，但是不提圣经，不提基督教教义。第七，最后一个题目，论自由意志等等。哲学的安慰这本书呢，是用对话的形式写出来的。波爱修斯呢，与 Lady Philosophy 哲学女士讲话和对话，其中一个话题就是邪恶和神的互理。神预知邪恶， God foreknows evil，但是它不是邪恶的成因，这就显示出， 布莱修斯呢对人的自由的看法，在某个程度上他是一个随意自由意志观者 Libertarian view of freedom。 不但如此，最大的善 The greatest good 是在我们里面的，就是在我们的理性的生活里面的，运气 Fortune 不能从我们里面夺去。布莱修斯教导说，人本质上是善的，但有时候呢，透过自由意志呢，会选择行恶。所以这样看来啊，布莱修斯对人是很乐观的，并没有受到阿古斯丁后期的恩典论所影响。最后第八，布莱修斯作为哲学家的模范 ，a model for philosophers。布莱修斯设定了一种的古典的人文的学术，为后来的中世纪的思想家设立了一个的模范。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不幸的事，后来的思想家从他学到，原来可以不考虑基督教的启示而讨论哲学和神学的话题的。这样子呢，布莱修斯就预期了后来阿奎那的所谓自然理性Natural reason。 下一个人物 Pseudo Dionysius 拓名迪奥尼修斯，从第五世纪到第六世纪。那这段又分六个小题目，第一个他是谁，第二一和众和一的放射，第三一个存在脸 Chain of being， 第四非理性主义，第五非理性主义导致神秘主义，第六圣经怎么说。好，我们来看这个人究竟是谁， Pseudo Dionysius 托名或者假的迪奥尼修斯。这位神秘人物呢，在第五世纪末和第六世纪初写作的，他可能是叙利亚人，他取名 Dionysius the Areopagite， 阿略巴古的迪奥尼修斯。那么这一位呢， 本来就是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四节所提到的。有人认为这个名字是伪造的 forgery， 又有其他人认为这个是写作的技巧今天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个不是保罗提到那位信徒迪奥尼修斯。虽然如此，这在中世纪就造成了大混乱。大多数人认为这个作者就是保罗领归主的那一位，因此对他特别的尊重。他成为东方教会最受尊重的思想家，但西方的教会影响也是很大。阿奎那看他是神学权威，引用他1700次的。好，我们下一讲呢，开始来看他的一和众 The one and the many。